伙伴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哇哦，感谢耶稣！哇哦，你知道吗？今天是喜乐带领我们敬拜哈、哦，喜乐是第一次啊、哦，第一次的在平台上带领敬拜哈、哦。哇哦哇哦哇哦！大家享受今天晚上的敬拜吗？我们谢谢喜乐哈、哦，把我们带到水深之处，把我们带到跟神的连接，带到跟神的亲密关系，带到跟神紧紧的相扣在一起。哇哦哇哦，这是太棒了哈、哦！感谢耶稣哈、哦，我们真的盼望呢，我们每一位年轻的同工哈、哦。都可以带敬拜哈，我们也真的盼望呢，就是说不只是我们年轻的同工，往后的日子，我们所有年长的同工都好呢，都可以带敬拜，可以带祷告哈。我们仰望的就是说呢，当我们跪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赞美；我们站着讲台的时候，我们可以讲道；当我们带着大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带敬拜。哈利路亚！所有的同工都非常的棒，感谢耶稣哈。好，那我没有太多时间呢，今天我们得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哈，因为今天有近90章的 PPT 要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呢，再次的欢迎大家，这是滴滴云端，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规，我们齐来进入神的同在。哈利路亚，这是我们滴滴云端的一个宣言、哦、是我们所相信的、哦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神的同在在空中。今天你感受了吗？你经历了吗？你摸着了吗？你得着了吗？哈利路亚。那首先我们有一些嘉义报告哈，很快的哈。那我们呢，这是我们嘉义的报告呢。那我知道呢，今天有看到好些弟兄姐妹有发给我，跟我讲说，好像房间好像刺了很久都没办法进来哈。当然我们真的得多多祷告哈。我们真的盼望呢，让我们房间号，我们 Zoom 的账户房间号呢，一直在这个保守跟保护里面哈。今天你们进来的时候呢，会不会有很多？我的拦阻，或者是重新试很多次啊，才能进来哈、哦。我看到有好多，好像好些弟兄姐妹有发信息给我讲说，好像哦，今天很顺利哈、哦。哇，进了快20分钟左右才进来啊！哇哦哇哦哇哦哇哦！有些好进哈、哦，有些不好进哈、哦。我们盼望呢，主真的哦难进，还是有一些些哈、哦。我们真的盼望主保守这个平台，保守这个的房间号，让这个房间号可以继续来到成为一个管道，去祝福更多更多的人哈、哦。哈利路亚！我们真的盼望呢，有进不来了的哈、哦，还是蛮有一些哈、哦。我收到短讯有发给我哈、哦。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真的以后如果不能进，就尝试多几次啊、哦。那盼望呢，大家更早的进来了哈、哦，不要太迟的进来了哈、哦。谢谢大家，我也很想念奉化，好久没去了哈、哦。好，感谢主，其实我都离开就是说我们所在的位置都离了一段距离哈、哦、真的很想念大家哈、哦，我真的很想念，我很想念东北的酸菜炖大鹅，我很想念吃重庆的特别是勇敢做的那个鸡包，什么什么鸡包火锅是吧？然后呢，我也很想念宁波的牛排面啊，我也很想念内蒙的这个内蒙的这个烤羊腿哇，我也很想念七台河。各样的美食，哇塞！跟你讲，真的，真的，真的，很想念，很想念，甚是想念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确实这段时间呢，就得继续的留在这个地方哈。当然，因为也是对，鸡包火锅，对啦，是啦啊，哎呦哈，对对对，还有兰州的牛肉面哦，还有哪里呢？还有还有什么啊？广东哇，广东的菜哇，广东的早点，我跟你讲，真的太棒了。 OK，好，佳怡报告太多了，这个有太重要的信息分享，那没有办法来太多时间。我们来临周六跟大家一起哈，跟大家一起继续的语主明星哈。那么呢，我们来临的周二，我们继续跟大家大事件进岛特别聚会，这一次会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以色列啊。以色列啊，到底什么意思呢？OK，你有学希伯来文的话，你就知道哈。十月三十一日，十月的最后一天哈，以色列啊。OK，好，这个到时候会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哈。这是我原本今天在准备的时候，就让我哎，就是觉得其实每次当我在灵修或者当我在洗澡的时候，哎，我觉得有时候就下载一些神要跟我讲的话。那当神跟我讲一些话，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了哈。所以来临的周二，准备你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的大事件。进岛特别聚会，也别忘了我们来临的周六早上9点半，与主明星过后呢，很快的，我们这个10月到12月之间，我们都会继续我的圣灵系列。我告诉大家，会越来越好玩，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的来到走进道去，比如说我们要走进五旬节之父，我们要走进去。代祷之父，我们要走去这个这个威尔斯大复兴的带领人 Evan Roberts，我们要继续走进亡灵道，尼错生受上节。哇哦！我告诉大家，接下来的我的圣灵系列会是非常精彩啊！好，我们不讲多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叫行在医治与神迹的仆人，他的名字就是叫 A.A. 艾伦。哇哦！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讲啊，今天呢，我会把 A.A. 艾伦他成为神医治与神迹的器皿跟大家分享，他。有什么秘诀？这个秘诀不是人家看到的，也不是人家写的，也不是我写的，是他自己写的。他当时那个年代有太多的医治神迹奇事在他身上发生。那过后呢，他开始写了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呢，他列下了有13点，他为神告诉，亲自告诉他，他为什么会得到医治与神迹的能力？你想不想知道？哇！我跟你讲，我看到的书呢，我心中真的很大的感慨，很大的感触等等哈。那我们今天我们会以他分享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啊，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相信接下来呢，神会兴起东方哈，会兴起东方哈，会兴起这个东方的将领来到完成这个福音的应该是比较可能最后一波了啦哈。那么呢，我们真的盼望呢，我们从西方各个神重用的仆人身上去学习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功课，以致我们可以避开、躲开、闪开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哈。哈利路亚，感谢主。OK，好，那么呢，第一，我们今天会分享的是4点啊。第一点是他是谁，第二点是神迹异能的代价，第三点是他生命的不应该，第四点是属灵传承与遗产啊。第一，来，我们先分享一下他是谁，OK。那大家对他的认识呢？他叫 A.A. Allen 哈，叫 A.A. 艾伦哈。如果翻译成为中文啊，一般每个人对他的认识呢，给他的标题就是 "The Man of Miracles"。"The Man of Miracles" 的意思就是带神迹的人啊。那我重新反复看了他的生命，看了他的真理的腰带，看他的服饰，看他的侍奉，看他的整体。我给他的标题是"行在医治与神迹的仆人"哈。那他身上真的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身上也真的有很多的一些特点，一些亮点呢。真的，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在他身上学哈。那么呢，他是谁呢？其实他是美国人哈。那他出生在这个叫什么呢？ 克萨斯州的这个阿堪萨斯啊，他是1911年出生，然后呢，一直到1970年，所以他活了大概是有60岁，59岁左右哈，59到60岁之间，主就把他接回去安息主怀哈。那么呢，其实他这生当中呢，你会发觉呢，A.A. 艾伦呢。他这生当中，如果他没有遇到主的话，他真的一生可能是会是很糟糕、很忐忑，或者是过路的老鼠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一生，他的出生就好像一个错误，他的原生家庭就好像一个不对，他的各方面都好像有很多很多的错误在他生命当中哦。但是呢，真的很感恩，就是说，他在他23岁的时候被主得着，以致到他的生命才有办法转变哈。所以与其我在看他生命的时候，你会发觉，诶，神这样的人也可以用，你却发觉神谁都可以用哈。那他这生当中呢，其实呢，他一点都不幸福哈。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酗酒的爸爸啊，他有一个原住民的妈妈，所以他的名字呢，实际上是叫阿萨阿伦索艾伦艾伦哈，阿萨阿伦索艾伦，所以呢，很长3个 A 哈，所以呢，他爸爸妈妈应该要他排名第一了哈，所以他的名字你听了。阿萨阿伦索艾伦就有点像，好像原住民的一些味道。其实他妈妈就是那边的原住民哈。那么呢，他爸爸是酗酒的啊。那他的妈妈呢，其实在婚姻上是有记载有不忠的时候。所以呢，在这个呢，他是在一个极其破碎的家庭长大。他的爸爸酗酒回来就会乱，就会吵，甚至会骂，甚至会打，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哈。那么呢，他的长大当中呢，他是酒陪着他长大的。有时他妈妈呢，为了要让他睡觉，就直接的在他的那个奶瓶里面灌酒，所以他就喝酒，喝酒了他就睡了。所以从小他就从喝酒长大的。所以呢，我们讲人家是喝牛奶长大，他是喝牛奶加酒长大，就是这样的过程走过。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他是在这样破碎、这样破裂的家庭长大，你想看他会不会是一幸福呢？一点都不幸福。他妈妈有时为了要出去外面，或者不照顾这个孩子，就灌酒给他，他就在那边自生自灭这样。所以他是在这样的情况长大了，所以他的人生真的一点都不幸福哈。所以呢，他就是从小就是面对这样的环境长大，所以因此呢，他在他14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我重复，14岁就离家出走。所以我讲说，有时我们看他的生命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其实你并没有这么惨呐，还有人比你更惨。同样，神也转化他，医治他，改变他，以致到他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所以他离家出走的时候呢，他有做犯法的东西啊，比如说，没买票爬上火车，没买票爬上电车，以此类推，然后打很多散工，这里打一下，那里跑一下。你想看14岁的人要出去离家出走，去外面闯荡江湖，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觉呢，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是在一个这样的情况长大了哈。所以这个孩子真的，如果他不是给神遇到的话呢，他真的就是一生就是我们讲说完蛋了哈。但是呢，我们可见得他。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从小爸爸妈妈也不大理他，爸爸酗酒、喝酒、打人、骂人、喊人、叫人，妈妈又对婚姻又不忠，然后呢又灌酒给他喝，让他14岁就开始就要离家出走，不想住在家，然后呢要靠自己，就要开始打散工啊，开始来到去养活自己，然后当然在周间也会做一些不法的事啦，然后以此类推，他才能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嘛哈。OK，就是我们讲不也不只讲不法的事啦，灰色地带啦，灰色地带啦啊。那么呢，他有一天的时候呢，走过这个叫这个他一天他走过 Onwards 卫理公会啊，又走过这个教会。当他走过这个教会的时候然后呢他走过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就听到教堂里面有一个美妙的音乐，美妙敬拜的声音啊。他听到美妙的敬拜声音过后呢，他就走进去什么呢？就去听啊。去听了过后呢，刚好那一次是一个女讲员在那边讲道那讲道的第一天他去了他就听了很好。第二天他在听的时候，他就把生命交给了主耶稣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了过后，再过一些年呢，他就经历了圣灵的充满他的人生就是在一个很破碎、很破裂、很不堪，就是一个14岁离家出走的孩子，离家出走了9年过后呢，在卫理公会听到美妙的音乐，信主了。过后，并且被圣灵充满的。那如果说他的人生在这里就已经画上句号，我想这是大部分弟兄姐妹的一个人生跟生命就是这样的，画了一个句号。但是我们可见得他的人生，这才是他人生的一个开始才是他人生一个开始所以，他的人生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呢，他就因这信了耶稣，也接触了圣灵的充满，他就把生命完全交给耶稣。交给耶稣了过后呢，他就开始装备了过后呢，他就开始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就加进了神召会这个宗派。过后呢，他就开始去那边牧养小教会。那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他生命的最爱。过后呢，他们就结婚了。当然，如果到这里，你又可以说这是他生命的节点，因此他快乐生活又是一生了。但是呢，这不是 AA 艾伦对他的生命永远是一直往前走的，往前冲，往前闯，往前爬，往前。所以我就放他是行在医治以神迹的人，因为他真的是一生当中都是这样他行出来的，他从来没有满足跟他现在的状况，从来他都是一直的在进步自己，从一直的跟随圣灵，一直的跟着主继续的往前走，所以他并没有停止在这里。如果停止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们大概不会分享 AA 艾伦的故事，也就是说他继续的，他不断的看到，前面有，比如说他看到，为什么有些人会被圣灵充满？我也要圣灵充满。为什么？这些神的仆人做医治的工作，我也想要。所以你会发觉他一直在往前走的哈。那他就因此呢，他就看到，为什么那些人被神使用然后成为神迹奇事的出口，有很多人在他们聚会得医治。因此呢，他就在一次的进食他就遇见了上帝他就问主说：“主啊，为他这些医治啊，为什么他们会得医治啊？为什么有神迹啊？等等在一次的进食呢，他就遇见了上帝，上帝就告诉他说什么呢？得着上帝能力的13项条件，哇！所以最后他把它写成一本书等下我会告诉大家那他这个人呢，同样他永远一直往前走， 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呢，就是说他不断的进步自己，不断的一直跟神，走更深的走进神里面，这是好处。那不好处呢，就是什么呢？不好处就是他会走在神的前面。所以往往行动派的人呢，最怕的是走在神的前面。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在一次的祷告，过后的遇见上帝，上帝跟他讲13项的这个得着能力，他就记了这13项。过后他就怎么样呢？他说，上帝告诉他，如果你做了这所有的事项，你就会得着医治与神迹的力量。结果呢，他就听了过后，他就好，那我知道了。那呢，我就要拿我的行李箱，拿我的包包，我就要来干了，我要来行了，我要往前走了。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会发觉他的生命真的很特别的，一直往前走的。所以他的关键就说什么呢？我来做。所以其实我看了他的生命啊，其实我觉得有点像，你知道吗？他的生命有点像我们的童工创意，知道吗？仗义也是很小就想离家出走的哈，所以到他不到几岁，他就开始有得离家出走，快点离家出走，离家离得远远的去读书哈，所以创意可以往他的身上呢去发掘一些的色彩啊。那往往呢，创意也是那种人呢，你讲个头呢，他就包包已经拿好，电瓶车钥匙已经拿好，头盔也已经拿好，准备要来了的。所以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这样像的，真的是，你才开始讲而已，他就开始要动了，所以这个都叫过动儿哈。所以原来创意有个哥哥，他的哥哥叫 AA 艾伦，特别搞笑啊！但是创意进步了很多啦，所以现在创意，你明白为什么上帝把你放在一个岗位？9点到5点，在一个岗位锁着你，牢着你，靠着你，然后你就在那边，要走走不了，要拼拼不了，要冲冲不了，要行行不了，这就等于是 AA 艾伦，对，叫 AA 创意。OK，我开个玩笑。结果呢，他就什么呢？那上帝一个讲，他讲完是三项条件，他就说好，我来干，我来做。但是老实讲呢，这样的人你不能不佩服他的信心，他的信心真大。可以讲，如果是我们呢，我们想完能呐、啊。可以嘛？等下没有神迹嘞，等下没有医治嘞，等下我出去按手，人家没有好嘞。我们会想很多的，但是这种 AA 艾伦的不，这个创意的哥哥就不会的，他就是上帝告诉我了，就来啊，来啊，来啊。结果呢，他就真的，我来做，他就去搞去买去买一个帐篷咯，去买一个帐篷，然后开始谁做讲员，就他做讲员的，就开始来医治啊医治啊医治啊讲道啊医治啊医治啊，结果我还跟你讲，还真的有医治哦，哇，跟你讲，当然了，那些医治是零零散散的咯，所以他人生当中就经历了第一次，所以呢，神跟他讲的那13项秘诀，原来真的有效啦，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发生医治呢？但是你知道哈，医治归医治嘛，医治的你那当然现在有些地方它是做到一个地步，就是你要医治是吗？好的，你就要奉献啊，你就可以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医治的环节是半个小时啊，这半个小时你就要付多少钱？你就要买一个预约的时段，那这样当然你的经济就很好咯。那它不是吗？那这个是得医治是很多人呐、啊，但是人家有没有奉献给他是一回事啦、啊，对吧？那问题是，他又要养4个小孩，又要养家糊口，养个老婆之类等等。那过他发觉呢，走不下去的，原来真的不是这样简单的啊！原来呢，就是说不能靠一股的冲动不能靠一股的劲啊往前冲这样啊。所以呢，他还是要思考到孩子的赡养费、孩子要吃、家人要吃之类等等这样情况。所以第一次他失败了啊，他失败了。 然后呢，他就发觉哇，经济很压力，各方面也很压力。那怎么样呢？有一个更大的教会就邀请他就邀请他咯，就说诶，不然这样我们这个教会呢，正好没有牧师你要不要邀请你过来做牧师要邀请你过来做牧师。那过后呢，他就想了，就说现在他做的这个自由就是做的这个医治的事工是有人得医治啦，但是自己都养活不自己，那怎么干什么呢？那他就讲说好，那我就接受了这个牧师的牧养工作，他就继续去牧养哦，他就牧养更多更大的教会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觉得说要祝福更多人，他就讲说他要教会呢来到做一个广播电台这样去祝福更多人。当然啦，当时教会没有同意啦，所以他就也没有做咯。那没有做了过后呢，他就继续在牧养。那继续牧养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呢，他就去了。记得我们跟大家讲上周分享的威廉的故事吗？他就在威廉的聚会那他就看到哇，原来哇，他做的这个叫小咖，原来威廉这个是大咖。那 过后呢，他还去了另外一个叫 Oral Robert 的聚会，应该叫奥罗伯特的聚会。那这两个都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这个医治布道家，哇，看到他们的医治是更加多的医治的见证，更加多的神迹奇事等等，这个事情呢就非常挑旺他因为他在。他的教会也牧养了好一段时间。当他去了他们的聚会的时候呢，他更加眺望起他年轻时刻的到处的搭帐篷来到带领聚会他更加的渴望这一块了。当他更加渴望这一块的时候呢，他又再来一次了，我再来做。所以呢，我真的觉得他的生命真的很特别，他是一直往前走的，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所以呢，他就觉得时间到了，他就开始继续的这个继续咯。所以他就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帐篷他就开始这个叫什么破釜沉舟继续往前走，往前做咯，继续往前走所以呢，谁做讲员，他做讲员他就是这样的一股走下来的过后呢，他就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福音的帐篷。然后呢，过后呢，到了1953年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就透过广播电台可以传到美国、墨西哥、古巴跟拉丁美洲。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你真的可以看到，就是说呢，他定义，他里面有这个感动，有这个带领，他就是往前做、往前冲的人。所以你会发觉呢，他是真的是很有信心，他也是非常的往前，一直在走，一直在走，永不放弃的一个人所以当时他想做这个电台。但是呢，教会不给，但是到时候还是往前走他要做这个福音帐篷的这个这个布道的工作过后呢，那时候失败了，但是他还是在继续。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当中有些人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可以审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经历一场失败，我们就讲说我永远不要做了或者我们经历一场的错失，我们就说神可能没有呼召我，但是他不是的，他认定神给他的，认定神要他的，他就继续的往前走，往前再做，往前走。所以当然，这样的人有好有坏啦。我就讲说，坏的话就走在神的面前哦；好的话，你会发觉他的信心。这样的人只需要多一点点什么呢？多一点点的等待，多一点点的等候，多一点点的放慢脚步，就非常 OK 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了。然后这是他医治的这个医治的整个画面整个过程你看到他那拿着拐杖去的，他把拐杖拿起来，然后呢把拉那个人走路，然后呢瘸腿的就走路了。你看到瘫子瘫在那边，癌症末期的，有哑巴的，有脚断的。 有各样疾病的，什么病啊，什么病之类，抬着架子来，抬着这个来，基本上他就是如此的，我就是相信神的医治，就把人一拉起来，就是往前走了。所以呢，可以看到他的事工呢，哇哦，你会发觉真的，他是不管你是什么病，那就打个比方啦，如果说你来到我面前，你跟我讲说，哦，我是感冒，我说来没关系，我为你祷告，对不对？他说哦，来到我面前啊，你说哦，我是眼睛痛啊，没关系，为你祷告。啊，我这腰痛，没关系，我为你祷告。你忽然间来到我面前，跟我讲我是癌症末期第四期，或者跟我讲说是什么，我是瞎眼的，我是耳聋的，我是瘸腿的。那我去那边想啊，主啊，给我多一点信心啊！所以你会发觉，真的，他就是不一样了啊。然后呢，这是他说其他的画面哦，其他画面。那你看到这个画面吗？这个画面他是坐这个椅子，然后呢，每个人走过一个一个，这样为他们祷告哦，啊，是这样的服侍哈。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他坐椅子呢？我留个把柄给大家，等下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他是坐着椅子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那这是你看到吗？他到哪里带聚会的时候，他到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他帐篷的嘛，他们当时候就是这样想，就是讲说留个悬念，谢谢侄子啊，留个悬念啊。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是有这些卡车，将所有的器具呢，就是透过这个卡车载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咯。那他们就是在就所以当时要在帐幕服侍啊，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你要搬很多东西，你要抬很多东西，你需要有很多不同的童工，很多的义工来到帮助你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这样的来到。这样的一个服侍了，然后呢，他服侍到最高峰的时候呢，就是呢，A.A. 艾伦呢向捷克科尔购买了捷克科尔生前世界最大的福音帐篷，并继续举办大型的帐幕聚会啊，对。看到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你看当时的帐篷是一般的帐篷吗？根本就不是，简直就像一个体育场这样，对吗？像一个体育场吗？你看到吗？哇，你看这么大，而且旁边全部是露天停车场啊，所以你可见得呢，他们当时的这个福音的帐幕施工啊，不是一般的，而是真的是对，就是这样搬来搬去咯，这样拿着帐幕搬来搬去，搬来搬去这样所以他这当时他是像 Jack Cole 也是一个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但是他38岁就去世了，所以呢Jack Cole 呢，我们当然 Jack Cole 也属于是一个神的将领，但是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们不会进到 Jack Cole 的分享啊。所以呢，我们只知道 A.A. 艾伦呢，他的帐篷呢是跟 Jack Cole 买过来的咯，跟他买过来，因为 Jack Cole 38岁就去世了所以他就跟他买过来，过后呢，他就继续做这个福音帐篷的工作哈。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候其实他的报道新闻呢，对他的认知是。A.A. Allen shocked city with the power of God，就是说，A.A. 艾伦惊艳震撼了整座，以神的能力来震撼了整座的城市。你可以想到他们当时的服事的影响力，得医治的人，得神迹的人。得修复的人到底有多少才能被报纸说 A.A. Allen shocked city with the power of God？A.A. 艾伦，行使神的能力以致整座城市也被震撼，你想看吗？哇哦，哇哦，哇哦！所以我们盼望一天，我们听到 A.A. 创意震撼了。 以神的能力震撼了整座城市，哇塞！所以我们盼望啊，看到我们的AI 艾伦的妹妹 AA 创意 ，OK，好，那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呢。那当他服侍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呢，他还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叫《神迹杂志》啊，是到1956年年底呢，该杂志已经拥有了20万的什么呢？订户啊，你知道吗？当时候他们电视机不是很普遍，大家都是订这些杂志啦、报纸啦，以此类推的哈。所以呢，他可以有20万的订户，算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众哈，对吧？那过后呢，他又创建了神迹复兴团契，宗旨是要任命牧者并支持宣教传教的活动啊，你看到吗？他不只是做了杂志，过后还开始了这个神迹复兴团契。哇哦，哇哦，哇哦！我告诉你，他的这个故事呢还没有完，他继续的更加往前走，走到哪里呢？他建立了一个叫神迹谷，或者叫奇迹谷哈，在亚利桑那州哈，他建立一个叫奇迹谷哈，哇，神迹谷哈，这个建他们这个整个谷呢已经荒废了，因为当时候有人捐给他有1200多公顷的地啊，他又在那边买了2000多公顷的地，结果加起来3000多公顷的地，拿到建造他们医治谷啊，建造他事工的一个总部啊，但是很可惜的啊，这个到最后呢崩溃瓦解了啊，到今天你到这个亚利桑那谷还可以看到这些建筑物，但是已经全被荒废了哈啊，盼望有一天可能神教 AA 艾伦的妹妹 AA 创意去那边，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哈。OK，这不是重点哈，重点是要跟大家讲，你看到吗？AA 艾伦的服侍事工是完全的可以来到影响一个城市，甚至影响一个国家。以他们的整个事工服侍，有的神迹奇事，有哑巴说话的，瞎眼看见的，瘸腿走路的，完全你在圣经里面的这个。所有的神迹奇事基本上都可以在他们的聚会看到。你看到神可以这样大的使用一个人呢、啊，而且你看到他们整个的发展里面呢，他不只是在这个事工的整个发展啊、哦，他们包括还有他们的整个的组织架构也是一直往前，所以为什么才会更加有不同的影响力了哈？好，那基本上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我们大概应该很有兴趣去认知、去明白、去知道、去深挖 AA 艾伦，写的这本书叫《神迹异能》或者叫《神迹奇事的代价》这本书的13个点哈。他讲到当时他进食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得着医治，得着神迹，你就要把这13项啊，把它做好。做好的时候呢，你就必定会得着神迹。”歧视的能力与机制的能力，想不想知道？喝口水。哈利路亚，好，感谢主。那么呢，他这本书叫《神迹异能的代价》，或者《神迹歧视的代价》，或者是我把它称为叫他这本书呢，是叫。The price of God's miracle working power，所以呢，大概你比较近的翻译应该叫执行神迹奇事的代价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很想成为。 你想不想你手按病人得医治？你想不想你手按哑巴，哑巴开口？你想不想你手按这个癌症的癌症完全好起来？你想不想你的手一锤，癌症的病人完全好了？你想不想你把这个尸体拿起来，拿去撞墙，一起来，那个人复活了？我们都很想，对不对？他就告诉我们，执行神迹奇事是有代价的。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他就列了13个神告诉他的点。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是啊，当然，在他的服饰里面呢，没有死人复活啊，死人复活有发生啊，那。死人复活是有发生在史密斯的服饰，死人复活是有发生在威廉的服饰，但是他的服饰没有哈、啊，没有没有啊，我只是多讲了哈、啊，但是就是那史密斯就是拿那个尸体起来，然后呢就是拿去撞墙，过后呢就复活了咯，复活了咯，史密斯弟兄哦，但是他的就没有啦，他的比较是另外的神迹奇事，医治的写的更多了哈、啊。OK，那他就告诉你说呢，他写这本书，他就告诉你说医治是怎么啊，神迹医治是怎么发生，然后呢，怎么让别人得医治。怎么的来到破除掉这些疾病的咒诅？怎么来到赶这些的邪灵啊？他就在这里他的书里面所写的。但是我们着重的是那13个点，13个点，第一个点是门徒不能高于主，仆人也不能高过主。他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0章24、25节。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所以，他这个点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哈，他说呢，那你看哦，那他给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哦。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哦，那主耶稣呢？他在拿撒勒勒做木匠的时候，他没有受过逼迫，好，但他开始执行神迹奇事跟大能的时候，一些人就开始毁谤他是魔鬼的孩子，甚至有人计划要杀他。这种的逼迫维持了3年半啊，以致到最后他被钉十字架啊，因为呢，他拥有宗教领袖所害怕的这种的能力，所以他也说呢，彼得呢是渔夫的时候，大家都看他是好人，但是他一旦叫瘸腿的得医治的时候，啊，他就遭到下监狱被逼迫。斯提凡呢，在出教会时代是一个普通成员的时候啊，没什么事情。但是，一旦行了神迹奇事，就面对审判，并且人家又用石头打他。保罗是个宗教徒的时候，未受过太多的逼迫。但是，一旦遇见神，有了超能力的时候，就不得不在夜间逃跑。受逼迫、受打压、受威胁啊、受追赶，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讲说，那这一项，我觉得天色蓝的这牌子，我请创意帮我们大声的读出来一下。
同样的，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可能不会经历太多阻碍和敌对。然而，一旦你开始接受神对你生命的特殊应许，展示出不寻常的能力，逼迫可能会降临。
再读大声一点啊！杰志说没听到。
同样的，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可能不会经历太多阻碍和敌对。然而，一旦你开始接受神对你生命的特殊应许，展示出不寻常的能力，逼迫可能会降临。
恩琼说太小声了，他说要大声一点。
同样的，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可能不会经历太多阻碍和敌对。然而，一旦你开始接受神对你生命的特殊应许，展示出不寻常的能力，逼迫可能会降临。
伙伴朋友们啊， 写的这个第一点东西啊，我特别有深切的体会，知道吗？我跟你讲，我真的有深切的体会哈。那他就讲说啊，他个人经历啦，他说我几乎没有遇到太多的敌人，直到我下定决心接受神在我生命应许的使命的时候，特别为一个牧者的时候，这些敌对人可以看，以视至人，也可以看到从撒旦来的哈。所以简单说，他就告诉你说呢，认知神使用的代价。当你要被神使用的时候，你就要准备好有这些的付上这些的代价。那我告诉大家哈，我信主的时候呢，我的人生的生命的成长，并不是说太不幸福，但是也不是说太幸福，大概是中等哈。家境其实比较一般就是说算是比较是中下哈，中下或者比较是属于贫穷的界限的那个。但是呢，总的说，爸爸酗酒啊。妈妈也很照顾我们，所以总在一个完善的家庭长大哈。当然，爸爸酗酒，有时候你会被骂、被喊、被叫，甚至被打。但是基本上呢，也算在健全的环境长大。当我开始信了主了过后呢，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蛮不错的，因为呢，我有爱我的牧师，有爱我的师母，有爱我的教会，以此类推啊。然后呢，在教会，我觉得像神仙般这样，好像活在我天上，好像很开心、很喜乐的。但是，当我一旦回应了神的呼召，就是在我17岁的时候，我跟神讲说：“神，我知道你呼召我，我要就是我要我。当我清楚知道神的呼召过后，我也回应神的呼召过后，就是那时候在16、17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觉我的生命有翻天覆地的东西来了，一样一样来了。”各样各样来了，那我也发觉，当我的呼召或者我的使命越走高一层，就比如说打个比方，神可能一开始呼召你，他就你是读小学嘛，小学就是哪一课都要读，但是当你开始读中学的时候，读的课更少了，那么读大学的时候更加专注哪一个科系了，这时候呢，你越发觉你越上一层，你的那个的代价。你要面对的逼迫、丢石头，各方面就越来越大，所以也就是说，越走越走，你会发觉呢，当你越走到更高阶的呼召的时候，也就是更靠近神最原始给你的最原始给你的呼召的那个等级的时候，你的逼迫就越来越大。打个比方，那比如说以前以前我常常就到不同地方带聚会，那不同带聚会的时候呢，一般上有人喜欢你，有人也会不喜欢你，但是大概呢，大家都就是一般到哪里大概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你的。我希望我的服事是到哪里的时候，每个人都爱以诺。每个人都喜欢以诺，everybody love 以诺，对不对？每个人都深爱以诺。我希望我是如此，但是呢，当我发觉呢，越走进神的话，越走得更深的时候，你就发觉显然不是如此。你会发觉呢，有时你的一些教导，你会得罪一些人，你会发觉你告诉人家要饶恕，人家会很不甘；你会告诉人家一些真实的状况，你告诉他这些的节期不属于。教会的姐姐，有人会憎恨你。你告诉大家说：“哦，今天我们在教会做的很多东西不符合圣经。”哦，很多人会开始反对你。你会发觉，开始你更晋升在更多的领域的时候，你的攻击就越来越多。所以我就发觉到一个地步，是不可能每个人喜欢以诺，或者是你也不可能发觉到，就是说，每个人深爱以诺是不可能的事，只能你抓紧，就神给你的呼召，你就往前走。神，你最主要是讨好的是我们的神，你就继续往前走，这么就 OK 了。当然，我讲的人家反对你，并不是说到，就是说你嘴巴大，你乱爱骂人，乱爱叫人，乱爱喊人。但是我是讲的，就是说你越真实的。 的去对待圣经的每个环节的时候，你会发觉呢，那些人会越来越怕。那打个比方，我跟大家讲很真实的情况，就好像我，当然，如果你基本上你有在滴滴云端一段时间，你都会发觉呢，我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我对神的东西是极其认真的。我喜欢幽默，我喜欢开玩笑，我甚至喜欢捉弄人。但是来到神的东西的时候，来到事工，来到侍奉，来到神的话语，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含糊，甚至我比任何人都可以更加走向认真的位置，但是当如果你同样的东西，你跟这一批他们不太认真的牧者，或者不太认真的传道人，或者不太认真去对待神的这些人，你跟他在一起生活，跟他在一起敬拜，跟他在一起祷告，他都会觉得你身上散发出来的东西都在得罪他。明白我意思的说，阿门。所以你会发觉，有时候你真没有得罪任何人，但是就是你身上对主的执着跟认知，很多人都觉得爱主要这样的咩？服侍主要这样的咩？我们是50%留给自己，50%给神，你却99%都给神，那么我看不过眼，我不喜欢，我不能。所以这你就发觉，这就是服侍的代价，侍奉的代价。要么你喜欢，要么你不喜欢，这就看你自己跟神怎么交代。哇哦，他写的第一点真的很深切的打动我的心里面。所以第一点，认知神使用是有代价的，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你可能你不认真的时候，你会发觉仇敌欺负你都不想欺负你，因为呢你太烂了。他欺负你的话呢，他怕你等下你欺负你，你害怕起来，你寻找神，他就是看你太烂了，欺负你也不想欺负你，因为让你继续烂吧，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服侍神、侍奉神、走在神道路是有代价的。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他说门徒不高于他的主，但每一个完全的门徒都像他的主啊，这个是我们常讲的咯。当然，他用的经文是一样啦啊，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凡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所以也就是说，主我们不可能高过我们主，但是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主。所以他就提出几个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哈。他就提出的点呢，他就讲到说呢，他就讲到。就是我们常讲的活出神的生命跟品格，哦，我真的是有点震撼。他是在哪个年代？他是大概在80年前哈，80年前那个年代啊，当时他就知道了，神就告诉他了啊，就讲说，以弗所书4章8到12节，我们看到神为了使圣徒完全为了。事工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赐给了教会各种恩赐与能力。这些恩赐和能力涵盖了耶稣在肉身时所展现的一些大能。经文中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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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多。那他说，然而在这个能力上，像基督，我们首先需要在个人品格和灵性上模仿他。或者是效法他、跟从他，所以呢，就是他就指出的一点很重要的是要有基督的生命跟品格。所以到最后你会发觉，你看哦，他这么多的医治、这么多的恩膏、这么的神迹，那他还是告诉你说什么呢？就是说，哎，要像我们的主啊，这是第二点啊，活出神的生命跟品格。第三点，他说：“我们完全正如，你们完全正如你们天父是完全的。”所以他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这里呢，他说到什么呢？他提到的几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得以完全、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彼得前书1章16节，因为 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约翰福音17章19节，我为你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你们因真理成圣。所以他指出的第三个点是什么呢？活出神的圣洁，神的完全。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父是完全。所以他讲这里的完全，就是讲到完全圣洁，全然成圣，不单神给他的儿女的特权，而是这是一道命令。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完全，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要成为全然成圣，这不但是神给他的儿女的特权，这更是神给的一道命令。所以呢，他就讲到第三点，就是活出神的圣洁与完全。哇，我觉得真的让我有点震撼。我觉得说，哇，80年代那当时候神都已经跟他讲这样深切的东西。如果我觉得我信主的时候呢，我读的第一本书是这本书的话，我觉得我的生命肯定会不一样。哈利路亚。OK， 接下来第四点呢，他说基督一一的榜样哈啊，他用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OK， 所以他解的这几点就是讲到讲到说我们要脱离什么呢？脱离主不喜欢的就是什么呢？不喜欢的那些东西就是汉奸与汉奸的朋友哈，所以他就指出这个要脱离汉奸与汉奸的哥们哈，所有这些呢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有神的榜样的话，就是不活出这些东西啊，这是他指出。所以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的泥土系列有一点像啊？是不是要抄我们泥土系列的？那肯定不可能啦，人家是80年前都已经有的一本书，对吧？或者是它是19几年啦、啊、1961离开现在60年前啊、60年前就有的一些的教导或者一些的书，那怎么可能抄滴滴云端？怎么可能抄泥土系列呢？肯定是跟泥土系列抄他了啦，但是我真还没有，我第一次看他这本书，所以呢，你会发觉呢，原来在属灵的秘诀跟奥妙里面呢，不同年代从神那边领受，可以领受类似的东西，蛮靠近的一些东西哈。OK， 接下来他讲舍己哈，第五点。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那他又讲说呢，那你看哦，耶稣呢，他那在马可福音一章32节，他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面前。天晚日落的时候，我估计那段时间是几点？天晚日落，天晚日落，如果说在杭州的话，可能是六点多、六点半过后。如果你说在本国的话呢，那么可能是七点半、八点过后。那么呢，又人们带一切害病的人和被鬼附人到耶稣的面前，我估计耶稣最少祷告要两三个小时啦，对不对？所以你八点祷告到十一点，对不对？那过后他说呢，马可福音35章，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天未亮大概是几点呢？天未亮大概是七点之前吧，啊，所以我估计在这里呢，你就看到，或者天未亮之前，如果在杭州是几点呢？在杭州可能是六点之前吧，哦，五点，我有这样早啊，五点。OK， 我不知道几点啦，你大概去猜啦，因为以色列的时间跟我们都不大一样哈。那么呢，当然如果说被鬼附的一切，被鬼附一切害病的，如果他祷告四个小时呢，五个小时呢，六个小时呢，说不定，我不知道。但是在这里他就讲说什么，耶稣次天天未亮就起床来到旷野去祷告。所以他就讲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需要舍己，你为了爱的缘故你舍己哈。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到外面去服侍的时候，有时候你一天 啊，真的睡没有多少个小时，有时候晚上还要属灵征战。你想看？你想看？你想看？晚上还要属灵征战？那你想看这种情况底下呢？啊，这种情况底下呢，要是如何？所以呢，他就讲这就是舍己咯。所以他就讲说，等候神是一门艺术，但是今天我们的生活的节奏太快，以致到我们真的渐渐的越来越少等候神啊。不过他讲呢，进食是舍己重要的方式之一，但是当然我们多长时间没有好好进食了啊。所以他就讲到，这都是舍己的一些表现了哈。所以你要得能力吗？舍己。你要得能力吗？舍己。舍己它的出发是什么？出发就是爱。有爱的人才能舍己，没有爱的人根本舍己不了啊。那接下来呢？当然这里我放的是攻克己身、禁食、灵修哈。或者你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当然包括禁食与灵修啊，跟神的亲近祷告。第六点，他说十字架。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来跟从我。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他放的十字架跟舍己有一些不一样了哈。他说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耶稣当时候呢是可以叫12营的天使来帮助他，但是耶稣没有啊。那过后呢，他就看到。他也指出呢，摩西呢，因着信长大后不肯称为法老儿女之子，他宁愿和百姓受苦哈。那过后呢，他讲到说，主呢原本可以好好的在宝座上啊，跟神在一起，但是他却什么呢？选择来到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被羞辱，被苦难，然后呢，过后死复活等等等等。他说呢，这里所提到的十字架，指的是我们能选择不承担负担、痛苦、忧虐和牺牲，但却出于为他人的着想。心情愿的自愿背负与承受，这就是十字架。所以看到吗？它的点真的是很靠近。舍己跟十字架有什么不一样？舍己跟十字架有不一样，就是十字架是你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你还是选择走这条道路。就是打个比方，你可以很好的在你的家乡。在那边拿着固定的薪资，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很好的岗位，好好的去服侍弟兄姐妹，但是你情愿把这些都舍弃过后呢，去到农村乡下，去到柬埔寨，去到寮国，去到那些真的没有人想去的地方，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才叫十字架。哇哦，所以也就是说，不是你没有选择的，是在你没有选择的情况底下，大家叫十字架啊。所以我觉得，哇哦，他真的是真的，你会看到他写的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啊。所以呢，就是自愿背起十字架啊。OK，接下来第七点，他说我必须减少哈啊，那你看到那我们中文跟英文是倒反的哈，那英文呢的词跟我们词，我们是我必兴旺，他必衰微，但是呢，在英文是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因为呢翻译的关系哈。好，在这里他就讲说他就讲说呢，什么叫减少呢？减少就是讲到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然后呢，雅各书说呢，神阻挡骄傲的，赐恩给谦卑的。所以这里他就讲多，谦卑的意思就是不断减少己的生命。我们不断的减少，一个人为什么会很骄傲？ 其实很多时候，骄傲的人是因为他自卑，他里面很自卑，他要表现得很骄傲，来到隐藏的自卑。那些很自卑的人，你看来，其实你看到好像很自卑，而很自卑就常常自怜啊、自卑等等等等。但是其实他的真正的自卑其实是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什么会自卑呢？因为他把自己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大，把自己看得太。比神更大了，所以到最后他不是自卑，他是骄傲。所以自卑的人反而是骄傲。其实往往很多时候，自卑跟骄傲是连在一起，好像妈生的婴这样啊。所以这个我在泥土系列有跟大家分享过。所以他就讲说，我们越来越少有自己的生命，就会什么呢？我们就会越来越有多的神的生命。他说，若一位传道人能认识到他的讲道的果效，不是出于他演讲的出色或者强烈语言的表达，而更是依赖圣灵的恩膏在信息中的运行，以致在传道人身上的能力，哇哦！所以也就是说，你会看到的那个传道固然可能很出色的讲，演讲，很出色的语言表达，很出色的动作语言，但是到最后呢，他却知道这些都不是真正能打动弟兄姐妹的心，而是什么呢？而是圣灵在信息里面的一个运行啊！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谦卑，不断减少自己的生命。第八点，他说他必须增加啊，他必须增加，看到吗？翻译是倒反的哈，中文跟英文哈。所以他说他必须增加呢，就是说呢，不断的让神拥有我们的生命。哇，我跟你讲，他在60年前都可以有这么深厚的认识神的这个呢，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离真理真的离得蛮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要加紧，我们要努力啊。所以他就讲到说，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当然他就讲到说，我们乘否驾车去一个大草原，在很远的时候，看见远处有一座山，从起初是很小的，过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就是神的增加。他说也是如此的，他会渐进的、慢慢的、一步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是否我们愿意让神不断的去拥有我们的生命？什么叫拥有我们的生命？就是讲说到最后，你的生命不是你来决定，是你的天父爸爸来决定。包括你嫁给神、嫁给谁、娶谁、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到哪个国家、到哪个城市、做什么东西，这都是在于不断让神拥有我们生命。今天老师讲的，如果你问我啦，你问我说，你说，以诺，你当时来到中国，是你想来的吗？如果你真的问我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的回答不是。但是是神要我来的，所以我就顺服。当我顺服了过后，我才渐进的感觉到、认知到、知道这一个来到祖国才是神对我生命是最好的。同样的，现在你回到你居住的地方，是不是你的心意要回去的？主，你会发觉，往往很多时候你会得到的答案并不是，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到最后呢，我们的生命是否我们做主，或者我们让它增加，让它完全做主，包括你娶谁，你嫁给谁，你做什么工作，你住在哪里，你在哪间教会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会被神大大使用，有些人从一开始神都不想使用他是有原因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我们生命献给主，但是到最后神的生命并没有拥有我们生命，或者并没有增加。加在我们生命，我们信主归信主，我们做事归我们觉得好的，我们想要的，我们喜欢的，我们喜爱的，我们觉得对自己最有利的。 这是大部分的我们同意赞成嘛，所以呢，就是讲说，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要跟主讲，主啊，让你完全拥有我的生命。如果你连这样最少小的顺从神、顺服神都做不到，那何来讲神在你身上的使用，神在你身上的一个的拥有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真的，往往很多时候，我看到太多的基督徒，哇，你说敬拜的时候可以哭啊、喊啊、趴在地啊，祷告的时候可以祷告10个小时，在祷告殿可以趴在那边，哇哦，显得多爱主。但是来到重要关键的时候呢，他归他做，神归神说，所以他根本就不理会神。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爱主吗？我们并不爱主，我们爱的是自己，爱的是自己觉得好的、自己想要的、自己喜欢的、自己喜好的、自己喜悦的，就是这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所以难怪我们身上没有能力，难怪我们身上没有神迹，难怪我们身上没有恩膏。他何来拥有我们生命？根本没有办法拥有我们的生命。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难怪，A.A. 艾伦在那个年代，神就告诉他，他就写了这十三点，这十三点的其中的这个第八点，我觉得真的何来增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觉得这点东西其实不是他讲的，这点东西是谁讲的？这点东西施洗约翰讲的。难怪施洗约翰可以是一个被神为耶稣开路的人呢，是来到预备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他写的这个"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知道有多深厚跟多深切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呢，如果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连被人讲几句我们都不能，被人说几句我们就不爽，一诺，有时候在，如果你听了我刚才这些的话，你里面都会觉得不爽，在说你的，那么你生命真的很有问题了。我并没有说谁，我说的是他讲的这段话，还有我解剖。约翰福音3章30节这段经文，我没有指任何人，也没有讲任何人，我指的就是这段话所说的。如果你听了这段话，你都会不舒服、不爽的话，证明你的肉体太大了，你的自我太大了，你的这段的祷告，你应该是什么祷告的？你这段祷告是我必加增，他必减少。这就适合你的祷告，哈利路亚！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哦。那第九点呢，就讲到什么呢？闲语跟妄，闲言跟妄语哈。那闲言跟妄语呢，它用的是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啊。那这里呢，我们如果你看的话呢，他用的所有的，你能看到，就是说，以弗所书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番和圣徒的体统，然后呢，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啊，就像节制讲的，总要说感谢的话，多多有感谢感恩的话啊。箴言10章19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啊。然后呢，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寡少语言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少说闲言，不说妄语哈，这两个都是什么呢？闲言就是在人背后指指点点，讲这个讲那个，说三道四，咋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妄语是什么呢？就讲整天。其实我告诉你啊，我认识好一些的，好像50岁以上的一些的大哥，然后呢应该叫叔叔，对不对？然后呢，我发觉呢，跟他们混熟了过后呢，他们基本上每一位都很喜欢来我的面前跟我讲很伟大的故事，跟我讲说："嚯哟，你知道吗？我做投资了，这个东西赚了多少钱？哇，那个东西赚了多少钱？哎呀，我做那个东西有多成功哇，多厉害！哎呀，你看我做的这个多……" 我发觉好像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不是讲每个人啦，大部分的人呢，都很想去到晚辈哦，或者去到年轻人的身上去跟他讲他有多伟大，所以我估计这一般上都是可能人里面的一个自卑了啊，所以我发觉很多的那种的我发觉特别不信主的那些，哇，我这次回来就认识很多不同的人呢，我就发觉很多都很喜欢来我面前跟我讲到他有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我就在听，我就发觉其实很多人很喜欢讲这种妄语哦，那当然那也有很多人很喜欢讲很多闲话的啦，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世代了哈，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了，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哈，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啊。OK，好，那么呢，第十点是将身体献上啊，他用的是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勉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的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OK，他就讲到说呢，你看哦，他说许多人将身体献上给神啊，但是他说呢，但是到最后呢，实际状况来看，他们并没有被神接纳。你看这样多人献身，但是到最后他们并没有被神接纳。他就说呢，不是因为神不需要人，如果是的话，圣经不会讲当收庄稼的多，做工的人少。他说呢，也不是因为这些人身上有残缺，所以神就不使用他们。因为圣经里面必然我们看到彼得、约翰他们都是没什么学过，也是他是用无知被人看来是没有学问或者是无知的人。甚至，摩西也说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哈，对，他就讲这样哈，所以他就讲说，但是为什么到最后神没有使用他们呢？因为他说呢，可悦纳的祭为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他的，也就是说完全是他的。所以简单说呢，他就讲说，很多人把自己献给神。但是神要的是全然的献上跟圣洁的献上，你哪一点没达到都不行。所以也就是今天如果你问我啦哈，我记得我去读神学的时候呢，大概我们的班上那一届大概有前后啦，如果你说加满前后全部，可能有整50多。或者是80多人啊，因为还有一些旁听生之类等等啊。如果你讲说80人一起去上课啊，前后或者整百人啊，应该有整百人啊。OK，那么呢，到最后呢，真正出来服侍神，还到今天还在服侍岗位的，我告诉你，真的不到20个啊。当然有各自啦，那么有到去工厂的、去职场的、去做工的之类都有啦。但是到最后真正还在岗位的不少20个啊，不只是我们神学院呐，别的神学院呢，他们有他们的神学院，大家去都是要准备是读神学来到去牧养教会的，那到最后呢，出来真正还在服侍的岗位的，一般都不到一半哈，不多过一半哦，都少过一半。所以也就是说，到最后你说这些人能去读神学，放下世上的一切工作去读神学，难道他们不是准备要献身吗？肯定是。那到最后为什么有些人到最后就好像以事实来看，并没有被接纳？原因是因为神要完全的，神要圣洁的，所以求神灵也帮助我们呐。所以今天你看，为什么你神呼召你很多年，但是都好像还没用上你？原因很简单，你完全了，你圣洁了吗？还有你是不是全然的献上啊？当然，如果你讲圣洁这个东西是一个过程，但是最起码这是不是你一向的追求，或者这只不过是你的一个口号？我们可以接受跌倒。 我们可以接受，这是我的一个宣言，我要圣洁，但是我现在还做不到，但是我在加油当中，神接纳你了，这样 OK。但是有些时候只是我们的一些的口号喊喊而已，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想望这样做，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哦。对啊，就讲跟我们讲说，他说的那好像比如说他说属于他的不能只是每周一次两次聚会或者祷告属于他，而是每周七天都属于他，必须是无条件的全然献给他，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他说可悦纳的分别为圣，意味着给神一张白纸，为端末端签上你的名字，然后对神说，我愿意填上什么，你愿意填上什么内容就填上什么内容，好了，我就是，那就是我生命一生供你使用的合同。你做得到吗？有这样的心智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归信主，全然的献上，我们做的是主前面一张白纸，我下面签上我的名，但是我会列出很多个点啊，就第一点，我要去这个地方服侍咯，然后呢每个月你要给我多少钱咯，然后如果说主啊你要我到那个地方的话，你就给我预备咯，环境要好的咯，各方面要好的咯，啊主如果你让我去那边，你最好让我做牧师的抬头咯，如果没有牧师我就不去的咯，啊主。所以到最后你看，这是献身吗？所以真的让人笑破牙齿。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我真的在这条服事道路我看得太多了，有些讲到自己多爱主，多献身，多各方面等等，但是来到这样关卡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会端出一堆的条件。所以呢，我会跟大家讲，如果你想活在恩高跟能力，活在这种的这种的神迹跟能力里面，真的你得做好一个准备，不要跟神谈条件。我们端上一个白纸，签上一个名，然后告诉主说，这是我一生的合同，我完全交给你。哈利路亚。第十一点，他说与神的性情有份。他说呢，因此我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他所说的这个就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平安、忍耐、仁慈、良善、忠信、温柔和节制啊，这九个点啊。所以我们当然我们有学过，他就讲说要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要结出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就是这九大果子。所以这九大果子我们要结出来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个头十个大。所以这个我不多讲了哈，我们大概知道果子是什么。第十二他说什么呢？你所宠爱的罪，那这是他的词。如果你认识我的话，一般我在于用这样的尖锐的话的时候呢，我不会用你，我会用我们，因为我也是同样也落在其中。但是这是他的翻译，我就没有办法，我就直接用他的翻译，你所宠爱的罪啊。所以他就讲说当时候呢，这个财主不是要跟随主吗？那主就耶稣就看他，就爱他，对他说，你少缺一件事，去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他说这里就指出了，就是说他唯一一样缺的就是什么呢？爱财爱钱。所以到最后这个财主并没有跟善主。所以他就讲说在这里呢，他就讲说呢，以上十一项是神启示给我，就是启示给 A 人艾伦我们这里我们请我们主持人帮我们读吧，好不好？
以上十一项是神启示给我并适用于所有人的，最后两条是很个人的罪，必有人好奇那是什么，然而我相信主带领我，不将其 公开，相反，你当找出你个人生命中的罪。多数人有一项私底下所宠爱的罪，是经年容纳宠爱发展起来的，保罗称之为希伯来书12:1，易于缠累我们的罪，缠累你的罪。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很多人本可以成为神国强而有效的工人，却因为没能弃绝缠累的罪恶重担而颓丧，以致早已离开了跑道，成为质疑神话语的人，甚至质疑耶稣所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不要放弃与神独处，热切寻求他，不论代价，直到他向你揭示你所宠爱的罪，直到他给你看到你该怎样洁净才能经历神的大能。一位年轻的官长跑来见耶稣，迫切想知道在其宗教经验之外还缺了什么。他跪在他面前问他，我当做什么事？随即耶稣指出这人所宠爱的罪，并指教他如何摆脱这罪。马可福音10:21，在寻求主的时候，主必会忠心指出你所宠爱的罪。如果不将这罪放在祭坛上，你也会像那年轻的官长一样悲痛地离开。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不论声音多么微小，顺服他，摆脱你所宠爱的爱，跟从他。
阿们。还有接下来呢，他就在这里就指出的，哎，我们请主持人继续帮我们读一下。
你所宠爱的罪是你不愿意牧者讲道时处理的，你所宠爱的罪是你总在编造许多理由来维护的，你所宠爱的罪尽管你不承认是罪，却更愿意在没人会发现的情况下去做，这是那最容易使你被掳的罪，这是你时常准备好要为之辩护的，就是这罪是怀疑与悔恨的乌云穿过你属灵的天空。每当你需要联络上帝的时候，这是那项你最不愿意弃绝的罪。这罪在你眼中如此微小，以致你认为神几乎看不到，然而又是如此重要，以致你没了它就不能活。然而这罪必须被坚决地甩在一边，不然你就会跌出跑道了。
阿门。所以大概在这里呢，老师讲我读了很多遍啊。他讲说，以上11项是神启示我的，适用于所有人。最后2条是我是很个人的罪，所以但是我读来读去，那边读来读去都是一个而已，我也不懂为什么两个。但是我们知道啦，就是医治的人呢，在这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有两个啦，但是基本上就是讲到我们个人隐藏的罪，那么就 OK 了。所以在这里呢，他也指出了这几个点，让我们有个反思。到最后呢，就是神迹，实行神迹奇事的代价的13个点啊，13项，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门徒不能高于主啊，仆人也不能高过主，门徒不高于他的主，但每一个完全的门徒都像他的主，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父是完全的，然后基督一一的榜样，舍己十字架，我必减少，他必增加，闲言妄语，将身体献上，与神的性情有份，你所恩宠的罪。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把它打出来，更简单的认识，就是认知神使用的代价，活出神生命品格，活出神的圣洁，神的完全， 玻璃汉捐以他的哥们功课己身灵修进食自愿背起十字架谦卑不断减少己的生命不断让神拥有我们的生命少说闲言不说妄语全然以圣洁的献上结出圣灵的果子离弃离开我们爱的罪、啊、基本上这里是十二个他所指出的点、啊、所以我觉得你想得着神的能力吗？你想成为神迹的出口吗？你想成为骑士的器皿吗？你想成为恩高大能的仆人吗？这十二个点好好把它活出来，那么呢，你必然能成为神手中的剑，神的器皿，神宝贵的恩高的恩高的一个仆人哈，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十二个点呢，基本上在我们的泥土系列也好，森林系列也好，人类系列也好，各方面其实这些我们都是有重复的讲过，重复的提过，重复的说过，所以你会发觉呢，其实诶，原来属灵里面呢就是这样奥妙，就是这样奇妙，诶，原来那时候发生的跟现在我们所看的其实同一个范围，所以呢，我们就讲先有生命，过后呢，恩高能力必定追随着你，必定陪伴着你，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哈。好，感谢主。那为了让大家知道整个故事的更完全，那么呢，我就得来到，哎呀，我看9点49了，这最后10分钟。最后十分钟这样吧，我们就不要分享他生命的不应该了啦，因为应该这点我们就改天有机会再分享了哈，因为这个点分享应该没办法分享完哦。OK， 那么呢我们就跳到第四点哈，第四点啊。那第四点呢，就是这里呢，就是他传承与遗憾哈，他传承与遗憾，他生命的执着，他人生的信念他一生的相信其实我们分享第三点好一点还是第四点好一点，其实第四点呢它的这个呢其实并不多啦齁或者我们分享第三点，我觉得第三点呢可能比较对我们会比较有大的帮助，所以他的故事也比较完整吧齁。OK， 这样吧 ,OK。那他生命的不应该是在第三点 C 齁。那第一呢他离开了可能当时不应该离开的。那怎么说呢，那当时候呢其实他因为他父亲是醉酒酗酒的嘛齁，父亲酗酒，所以呢他从小就有喝酒的习惯嘛齁。所以他在有一次的时候呢，在这个他在这个纽纳西州齁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被拦下齁。被警察拦下说他喝酒那当然他因为接下来有聚会要带，他就交了罚款然后呢就把车开走交了罚款就把车开走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其实影响得蛮大的影响蛮大呢，他们的这个神召总会呢就要他暂时放下他的服事就是说因为他到处去到处的做不到嘛，所以呢他是在神召总会底下的嘛，所以呢神召总会要他暂停服事暂停暂时停下来但是他没有接受他觉得这是神召会总会为了挽回名誉而采取的行动，结果他离职了。 所以如果你问我，我是觉得这其实真的是不大应该啦，因为如果说你在哪个教会、哪个总会的这个遮盖里面呢，如果你的种是这样的种的话呢，那么呢，结果你就要真的去面对咯。那接下来呢？他之前大家还记得这个哥当林赛吗？就是那个医治之绅士工，大家记得吗？这个哈，记得哈。然后呢，他也离开了医治之绅协会啊。当时这个哥当林赛他就就是做这个医治之绅嘛。所以其实我们 AA 艾伦呢，他会走这条路走得这么好，也是因为医治之绅的关系，所以他才能这条路走得这么的广嘛哈。但是到他那时候离开了他的神召总会，他同样的也离开医治之身，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有一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总会的一个被纪律或者被管教，或者是被人家来到去阅读我们生命的时候呢，那么呢，我们真的要很担心，我们离跌倒真的不远了。如果一天你真的神很大的使用你，很大的使用你到一个地步，你一挥手人家得医治，你一抬脚人家得释放，哇，你一摇头人家就被神充满那个地步的时候，那你就发觉到，你会发觉到膨胀到一个地步，每个人讲什么都是错的，每个人讲什么都是不对，只有你是对的时候，那么真的离跌倒不远了哈。所以如果你问我，我是觉得当时他应该接受神召总会，如果属灵的原则是应该是如此啦。当然，如果你讲说当时他有神的带领、神的感动，那我就没话好说啦。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正规的方式呢，就是应该接受，因为你毕竟有喝酒，有被拦下，那么呢，你就应该接受这个暂停服侍，神召总会的这个的决定了他建立的可能当时不应该建立的。那我跟大家讲了当时候呢，他原本是在医治之身嘛，对不对？他原本在医治之身然后呢，过后呢，他就离开了医治之身嘛，他原本也是医治之身里面的其中，医治之身是一个杂志，那过有医治之身的这个的协会嘛，他两个都离开，他离开了过后呢，他离开了这个医治之身，他就自己创造了神迹，杂志。他离开了这个医治之身协会，他自己又创办了一个神迹复兴团契。所以呢，神让戈登林赛创办医治之身，他来个神迹杂志；神让戈登林赛创办医治之身协会，他来办个神迹复兴团契。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应该不应该啦。但是就是可见得，就是说你从这出来，你又做回同样的东西，去成为别人的一个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这样是否合适，是否对呢？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啦。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如果说你今天在这个教会，你跟牧师吵架了，吵架了过后呢，你出来，你隔天就在他的教会隔壁开多一个教会，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好吗？或者这个东西是真的值得我们深思呢？如果你从你的牧师的教会吵架出来了，你应该做的东西就是和好，和好了过后得到牧师的祝福，你才去开一个教会。或者是如果说你从你的牧师教会出来了，你去和好，和好了，你不要做回教会，你做事工，做别的东西，以此类推，我觉得可能更加符合圣经啦。那接下来呢，他说了可能当时不该说的，那当时候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我跟大家讲的那个波兰汉嘛，就是 就是威廉嘛，威廉当时候就有点膨胀了啊。那当时他们几个都是做同样的东西，都是做医治神迹嘛。那毕竟可能有一些的竞争，还是以此类推。所以呢，所以威廉呢，就当时走向了异端的方向了嘛。那过后呢，他就开始攻击每一个跟他做同样东西的人。那当1957年呢，这个威廉公开批评 A.A. 艾伦在竞选活动中的报章神迹杂志的有效性的时候，艾伦在基督团契啊，就他的团契发出一个信为一个回应啊，批评威廉制造分裂，并暗示威廉可能很快就会为他的行为而死亡。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呢，就是说如果神大大使用你的时候，你就要很谨慎你说的话，你做的东西。当然如果神没有这样大使用你的时候，你偶尔出点错，那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到了一个这样的高度的时候，你就要很谨慎你说的话做的东西之类的。所以当时候人家攻击他，他也攻击回人家，而且用的这个暗示还是各方面也是很强烈的咯。所以可能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啦。然后呢，当也是因事工巨大的压力跟被攻击嘛，哈，他就一向他有一个咄咄逼人的作风，还有变得越来越嚣张。这不是我写的哈，这个是直接的翻译哈，从他的原稿的翻译哈，所以他一向来的作风就是有点咄咄逼人啊，会随着医治运动变得日益分裂，他开始攻击宗派，都讲攻击，所以你会发觉这就是一个危险之处咯。那第四呢，他买了可能当时不该买的，那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你一定要听哦。那当时候呢，他买的世界最大的福音帐篷啊，那所以 Jack Cole 当时是38岁就去世啊，那他去世的时候呢，他就买了跟 Jack Cole 买了这个 ,Jack Cole 那时已经去世了，他跟他买了这个帐篷啊。那然后呢 ,Jack Cole 其实他38岁他去到被宣布死亡的时候呢，医生说他38岁的身体啊 ,38 岁的岁数身体却是90岁。这是医生讲的齁。那你就会问为什么，因为不节制啊，怎么不节制呢？因为 Jack Cole 呢，你看他的身材就知道呢，他是一个很壮很胖很大只，而且也比较粗暴粗鲁齁的一个讲员齁。所以他每次呢带完聚会过后呢就会吃东西咯。所以有时候你带完聚会就晚上你就吃很多东西。所以呢一般上很爱吃东西的人啊，基本上就是对食物是不太有节制啦。所以不太节制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长胖啊，然后呢长肥长什么脂肪肝啊高血压啊以此类推。所以那时医生就讲说他38岁实际上身体已经是90岁。所以当时候呢你知道吗，当时候呢 Jack Cole 呢他要做这个世界最大帐篷的时候呢，他还做了一件很让人可笑的事啦。什么可笑呢？当时候他去量，叫人去量了 Oral Robert 当时的帐篷呢是世界最大，他叫人家去量了 Oral Robert 的那个帐篷，他就特地下订单做得比 Oral Robert 更大，为了得着世界最大帐篷的拥有者的，你心中有数啦，我就不要讲太多啦。所以关键就是AA 艾伦买了他的帐篷。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是讲到看不见的传承。什么叫看不见的传承呢？就是讲说，如果说那个讲员那个的传承者是很肉体很血气的，你用了他的东西，你拿了他的东西，甚至他为你按手传递那个东西，好的来，你说坏的会来吗？好的来，坏的会来吗？ 坏的一样来，所以有时候呢，真的要很谨慎这些东西咯。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知道对方是这样，你就不要去拿啦。如果你真的要拿的话，你就要跟神讲，很注意他那一块东西。所以呢，当然他 Jack Cole 他去世啊，是因为不节制，因为不节制其实就是放纵肉体嘛，就是一个很比较肉体血气的，要争第一呀、要拿第一呀，以此类推。所以呢，这个叫看不见的传承哦。所以传承好的也会传承坏的。所以我相信，你看 A.A. 艾伦他的服饰之前并没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当传承了这块东西的，当然他也传承了那个最大帐篷医治的恩膏啦，当然也会有多多少少嘛，对吧？但是也传承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咯，所以这个真的要大家很谨慎、很谨慎、很谨慎的东西咯。那接下来第五呢，是他喝了可能当时不该喝的，所以他有一个喝酒的一个习惯嘛，因为从小就被灌酒，这也是不是他的错，他也没办法。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呢。啊，当时我有跟大家讲，对不对？刚才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他要坐着来到去跟人家祷告呢？啊，关键很简单哦，他坐着跟大家祷告，是因为呢，是因为呢，他因为长期的又站又掉又崩这样，结果呢，他的膝盖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咯。他出现了问题了过后呢，他只能坐着祷告了。所以我相信呢，他喝酒呢跟他爸爸有关系啊，也当然跟他妈妈有关系啊，当然也跟他的脚痛有关系啦，因为他也很痛嘛，这个。当然，他也是为了解压嘛。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家族原本就有酗酒的习惯，你就尽量对酒要比较有一个避开了，因为这本身就是你最软弱的东西，你又何必去碰呢？对不对？如果你要喝，你就是 OK，每天一杯好了，一瓶好了，就以此类推了。所以就是说，你的家族哪里有问题？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家族是很情欲的，那你就尽量不要让你有机会跟女人单独在一起喽，不然到时候百口莫辩，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那个软弱，你就尽量要避开啦。啊，所以当然他的家族的关系，所以呢，当然有些人讲他并没有酗酒，没有醉酒，人家陷害他，但是其实如果你看警察也有开过罚单给他，所以你觉得这个的可能性并不大啦。当然有些人讲说是假的，是假的。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警察都有开过罚单的话呢，那么呢，就是这个真实性是蛮高啦。当然，到最后呢，他是被鉴定为酗酒死亡医生说他酗酒死亡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其实他不是酗酒，他是被杀的哈。这接下来这段给大家看看呢，就是这个是Bobby Connor 一位先知呢，他就是有曾经他就有教导说，就讲哦，到最后他酗酒死亡过后呢，神就用最强烈的一个指责的方式来到指证他说，他说他并不是酗酒死亡哈，所以你来看看这段话。所以当然，我觉得就是说，酗酒而中酒精毒而死亡，应该这样讲。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看啊，我们看看他的视频怎么说哈。
That's exactly right. Talking about your grandfather, A.A. Allen, well, the
这里呢是这个Bobby Connor 呢跟 A.A. 艾伦的孙女孙子来到聊天的时候，他说出一个真实的现
One of the
象。
strongest rebukes I ever got in my whole life
他
came
说呢，在我生命当中，我得到神最大的一个斥责，在我生命当中。
concerning your grandfather. Here's what happened.
就是关于到你的祖父的这个陈述。
Preach what Robert Lariton had written in the God's Generals, and I'm a Southern Baptist pastor, so I preached that. I was pre what I was trying to teach. I was trying to teach our people how to avoid current mistakes by looking at mistakes in the past. That's what I was trying to.
他说呢，当时候呢，Robert Ryden 呢就写了这个叫神的降临。他说呢，他就照着神的降临这样的内容去分享哦，去分享啊，去分享给弟兄姐妹。
Do and no sense stumbling over the same pitfall, you know.
Right.
So that's what I was doing, and so I taught it as clear as I could. And
所以他说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要让弟兄姐妹避开走向这样的以后走向这样的错误。
Jesus Christ came and appeared to me, and he said, "You lied about my servant A. A. Allen." I said, "No, Lord."
他就说呢，他在那刹那的时候就看到主耶稣用手指着他说：“你对着我的仆人 A.A. 艾伦撒谎。”
I didn't lie. This is years ago. I'm pastoring a First Baptist church, and he said, "You lied about my servant A.A. Allen." I said, "No, Lord, I didn't." And he said, "Yes." And then here's what he said to me. He said, "When you die and stand before me,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that A.A. Allen died righteous." And the Lord told me how he died, told me about all the cover-ups that happened. When I apologized to the body of Christ for what I'd preached at my church, you can't believe the retaliation. That's the most absurd thing. It's contradicted to what history. History's lying. I'm telling you, when you and I stand before God, we're going to find out A.A. Allen died righteous. The Lord said he was murdered by the Christian mafia.
Yeah.
Now, this sounds like a cloak and...
好，那他说呢？主对他说，A.A. 艾伦不是酗酒而中酒毒而死，他是被黑手党下毒而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说的就是说他的见证里面就讲到说的当时候呢，因为某个基督教派嘛当时候就是有一个叫黑手党叫什么呢叫这个黑手党的基督徒的这个因为当时他不是攻击很多那个宗派嘛那过后呢大家有攻击他们那他们心生嫉妒过后呢他们买通这个医生来到写他的报告是讲到中毒而死但是我的关键不是他怎么死啦但是我相信如果说神透过 Bobby Connor 这个牧师来到帮他来到平反的话我相信应该他是被杀而不是中毒酒精而死但是关键不是被杀不杀关键是他真的爱喝酒啦所以如果说他当时可以避开这一点呢可能他还可以活得更长祝福更多的教会所以呢我觉得几个点可能可以提醒我们就他离开了可能当时不该离开的他建立了可能当时不该建立的那过后呢他说了可能当时不该说的过后呢他买了可能当时不该买的他喝了当时不该喝的当然喝酒没有问题的可以的喝酒是可以的圣经是讲到我们不要醉酒但是如果说你父亲就有酒的这个的酗酒的这个问题你的家族就有这样捆绑那么呢你就尽量是可以避免就避免哦那更何况是你都中了几单的嘛对吧然后所以你就要很谨慎哦所以我觉得这几个点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啦当然我相信 Bobby Connor 所讲的他不是喝酒中毒中酒精毒而死我相信可能他真的是被暗杀的啦因为在这里有这个仆人还有其他的仆人也同样有提到这点东西所以呢当然我相信 A.A. 艾伦如果在 Bobby Connor 的这个分享里面讲到他是属神的人他是公义他是圣洁的人但是当然他的生命有一些很值得我们值得我们去避免好叫我们不跌进同样一个坑咯齁。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在 A.A. 艾伦的身上学习到行在神医治与神迹里齁。我们也学到他讲的是三个点如何可以拥有医治跟神迹。但是很可惜齁这个仆人到最后他很可能是被毒害的被陷害而死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多多为神的仆人而祷告。固然他有他的弱点但是他的强点 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很多很多，在生命很值得我们学习太多了哈，就是怜悯帮助我们哈。所以我们最后呢，我开给大家看看就是 AA 艾伦的当时他带领敬拜或者他敬拜的声音，以此我们用两首我们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
Far away from God, now I'm coming home. The paths of sin too long I tried, Lord, I'm coming home. This big tent tonight to stand with me. Stand everybody.
好听吗他的歌？我再来听一首啊。
Lord, I have started to walk in the light, shining up on me from the heaven. Started with Jesus, and
伙伴朋友们，大家晚安。不好意思啊，今天时间迟了。多伦多市的 渴慕，谢谢你，谢谢你，神与你的同在，内蒙的今天神与你同在，大家晚安，晚安，晚安，晚安。